傅恒接到军机处600里加急的谕旨，不敢怠慢，决定当天晚上就动身回京城。浙江巡抚尹继善约了将军雅哈一块儿到钦差行辕来拜会傅恒。这个尹继善呐，能说会道的，见了面把惜别之情、挽留之意、盼望再来之词说得淋漓尽致。傅恒一听就笑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的巡抚大人，要论你我的交情啊，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我相信，哼，要说全省的官员都这么想，那可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吧，我还不知道他们，哼，巴不得出了个黑老包砸了我这国舅呢。哎，我呀今天晚上就走，客走主安嘛。哎，说吧，二位可有什么事儿要我捎信吗？尹继善笑呵呵地说，嗨，瞧六爷说的，待会儿啊我们去送六爷上船，在江边呢预备水酒给六爷饯行，总可以了吧。要说有什么事儿吗？哎，对了，我常听六爷说曹雪芹、乐敏、何之如何了得，我是仰慕已久啊。这次六爷回去见了他们，替我捎个口信，请他们来南京聚一聚，反正明年才会试嘛。放心，到时候啊我一定送他们回去，至于来时候的盘缠，就麻烦六爷去家父那儿取。傅恒一听扑哧一声笑了，哎呀，得了吧，我的巡抚大人，你就少跟我啰嗦吧。啊，要是令尊尹太老相公不在京城，那我就不送他们来了。说的仨人哈哈大笑。咱们简短截说，傅恒是皇命在身，不敢怠慢，所以当天晚上他就动身了，一路上小行夜宿，直到二月初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京城。按照规矩啊，钦差返京不见过皇上那是不能先回家的，所以傅恒只能暂时住在潞河驿站。家里也不知道是打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听说傅恒今天就到京城了，夫人唐儿便率领着府上十几个有头有脸的男女仆人早早就来到了驿站等着。傅恒的大轿刚一落地，仆人们就黑压压跪了一片。傅恒弯腰下了轿，抬眼一看，好家伙，前面跪了这么一片家人。夫人唐儿红着脸上前蹲了两个万福，老爷回来啦，一路辛苦。傅恒轻轻一笑，哎呀，罢了罢了，快都起来吧，你说哪有这个规矩啊。哦，不许我回去，你们就来了，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还不得说国舅回京倾巢相迎了，不好不好，你们呢干脆都回去吧，大不了明天见过皇上我就回家了嘛。说完笑着瞟了唐儿一眼，唐儿这才仔细打量丈夫。他今天没穿官服，只穿了一件藏青悬壶风毛小羊皮袍子，外套一件金线滚边的玄色凝绸巴托鲁背心，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直垂腰间，跟走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只是瘦了那么一点点。看着丈夫，唐儿猛然又想起了乾隆，不由心中一阵慌乱。他赶紧定了定神，笑着说，嗨，我们还不是知道老爷今天回来特意跑来巴结的吗，都是一片好心，哪就惹翻了皇上呢，我们又不在这过夜，只不过备了一桌酒菜给老爷接风。说完就吩咐家人卸东西摆酒席。傅恒笑着摇了摇头，嗨，你呀真是妇道人家。说完抬脚就进了驿站。唐儿见众人忙忙碌碌的擦桌子摆酒席，就跟着傅恒进了上房，笑着对傅恒说，快到里边换换衣服吧，瞧身上都是灰尘呢。一边说一边拿出个包袱递给傅恒。傅恒看着唐儿笑着说，哈哈，夫人， 你是真想让我换衣服呢，还是不放心要急着来检查行囊啊？啊？然后又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说：哎，半年不见，快说，想我了没有？我可是想坏了呢。说着一把将唐儿揽在怀里就要亲吻。唐儿急忙闪开了，红着脸说：哎呀，瞧你也不怕被别人看见。哼，你这个没良心的，走了这么些日子，你不知道在外边吃了多少野食呢，还会真的想着我？一边说一边帮着傅恒收拾行李。他从傅恒的袍袖里拿出一些银票，还有一张纸片，仔细一看竟然是几句情诗。他瞪了傅恒一眼，把那纸片递到傅恒的面前，冷笑一声说：哼，我问你，这是什么？写给谁的？还敢抵赖？傅恒一边换衣服一边笑着说：嗨，你呀别大惊小怪的，这里边啊还有个故事呢，我带回来就是叫你看的，哎，回头啊再详细讲给你听。放心吧，我的夫人，我在外边啊是钦差大臣，说一句话走一步道，那都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根本就偷不成女人。就算我有那个贼心呐，也没那个贼胆啊。唐儿用手点了丈夫的脑门一下，哼，反正你们男人呐，没一个好东西。夫妻俩久别重逢，自有一番亲热，不必细表。单说第二天一早，乾隆就在乾清宫接见了傅恒。傅恒在路上已经打好了符稿了，他把这一次出去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看法处置的情况分成军政、民政、赈灾三层意思，详细的禀明了皇上。他滔滔不绝，足足说了两个时辰，末了又说：皇上，奴才这次出去收益匪浅，体会最深的就是皇上的以宽为政是当今最合乎民情的治国方略，平民百姓都得到好处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各地的情形不一样，有的地方办得好，有的地方呢办得就差一些。办得好的，上下一体养成皇恩；办得不好的呢，老百姓也只是骂骂地方官而已。依奴才之见，做父母官的要是不能将皇上的恩泽遍施于民，那就是失职，应该常派大员出去巡视，有什么事及时处置，这样就不至于酿成大乱。先帝在的时候，山东、陕西、江西的强人聚众谋反都是上万人，自乾隆元年以来，虽然也有邪教蛊惑民心企图谋反，但是臣去查过，最多的也不过几百人，少的也就几十人，而且大多数都是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只有极少数教匪死心塌地的和朝廷作对，就是一枝花飘高这样的教匪也不过就千把人，和前朝相比，皇上的宽政爱民之意纵观天下已是初见成效啊。乾隆听得很认真，两个时辰竟然没动地方。听傅恒说完，他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笑着说：傅恒啊，你这次出去差事办得很好，不枉了朕的一片苦心呐。递上来的奏折条陈不但没有空话，而且还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啊，朕心里很高兴。派出去几个钦差，像卢卓、庄有功他们的差事办得也都不错，但是都不及你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这就是大臣风范。有些人认为由宽改严难，由严改宽容易，其实不然。有些人曲解了朕的意思，以为朕实行以宽为政就是翻前朝的案，就是不孝，他们错了， 宽严相济，其政乃安，这本是极为浅显易懂的道理嘛。朕年轻，下面都是几辈子留下的老臣，那些个苛政都是他们亲手办的，有的人还是靠这个发的财。如今你把政务翻过来，他就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整他们。还有的人只会欺压百姓，一向作威作福，你要宽他做不来，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政务，认为做官就是媚上压下四个字，他们除了欺压百姓讨好上头换顶子，别的什么也不会。难为你领会得如此深刻，在下面没有倚仗国舅的身份颐指气使，只是想着自己是朝廷的臣子，凡事兢兢业业，不错不错呀。傅恒听了皇上这番话，特别是对自己的褒奖，不由激动的脸上放光，欠了欠身子说：主子，奴才这次出去领会主子一个仁字，由仁出发，或忠或恕，或宽厚或严猛，皆在中庸，只是奴才年轻愚钝，尽管想努力把皇上交办的差事办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仍然是事与愿违，出了不少的纰漏，想起来实在是愧憾不能自容啊。哎，哈哈哈哈，这个话能自己说出来，那就是上上之人呐。训练太湖水师的时候，你斩了18名将弼，整饬军纪，但是你却没有想到水师终年在太湖上巡视，连过冬的炭火蔬菜都供应不上，怎么能让他们安心参训呢？杀人是国典军法之常，朕可不是烂好人呐。那件事儿，朕指责了你，就是因为你只用杀人治标，没有寻根求源治本。是，主子说的极是。哎，对了，主子，廷玉里说要让奴才去山西清剿飘高，不知几时动身呢？这事儿啊不忙。其实像江西、山西这些个草寇啊，本省就能清剿了，为什么非要让你去呢？你想过没有啊？如今是太平盛世，文人好找，武将难求啊，儒将那就更难得了。朕看大小金川、准格尔早晚都要用兵，所以特意留几个小贼叫你们这些亲贵子弟去练练把式，免得将来经不住战阵。如今张广嗣的兵已经堵住了吕梁山、驼驼峰的粮道，先饿他们一阵子再说，你呢在家歇上半个月再上路不迟。傅恒听了这个旨意，高兴得不得了啊，急忙说：主子，奴才自幼就喜欢读兵书，最佩服圣祖爷跟前的名将周培公，常常惋惜我满洲子弟没有这样的全才，皇上肯如此栽培，那可是奴才的福分呐。奴才还年轻，有朝一日必定驰骋疆场，一显身手，为朝廷效命。乾隆点了点头，好，朕一直在等着能有个满洲子弟出来说这番话的，今天你终于说出来了，朕很高兴。朕看钮祜禄氏的弟弟高恒也还不错，已经下诏命他去南京接你的差。今天你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朕就不一定让你单纯做武臣。总之，文武全才才是好样的。今天就说到这儿，你呢先回去，几天之内就有恩旨给你，你要好自为之，朕和国家是不会亏负你的。傅恒听了皇上的话非常感动，急忙磕头谢恩。 奴才谢主隆恩。说完含着眼泪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傅恒回到自己的府邸，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出神。唐儿坐在他的对面捡绣花样子，几次想张口问，可是最终都没有开口。过了好一会儿，傅恒才长叹一声，唐儿吓了一跳，笑着问，哎，我说你这是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就算是挨了皇上的批，那你说出来也好让我帮你掂量掂量啊。傅恒笑着说，嗨，说什么呢，皇上夸奖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责备呢，我呀过几天还要出远门办差，是有点舍不得你。随即就把这次出去办差的事儿和今天皇上接见时候的情景都告诉了唐儿。末了又说，你昨天看见的那张纸片啊，就是我写给那个娟娟姑娘的诗，嗨，谁知道人家不领情给烧了。这一次去山西呀，就是要围剿他和飘高的，说不定到时候还得兵戎相见呐。唐儿放下手中的活计，接过丫头端进来的参汤放在傅恒的面前，笑着说，呵呵，那不正好吗，正好随了你的心愿呢，这次到山西去，到了战场上一下子把他给擒过来，主子一句话，那不就是你的人了吗。傅恒一边喝着参汤一边笑着说，哟，看不出来这么大方啊，怎么，难道你就不吃醋？哼，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要是我们女人都生起气来，哎，那天下的女人呐，不死光才叫怪呢。夫妻俩正在这说话呢，一个家人飞跑进来禀报，老爷，俺夫人高公公来传旨了，现在已经到了大门口了。俩人一听就慌了神了，傅恒一边起身一边说，快快开中门放炮。唐儿赶紧替丈夫换上官服，刚刚收拾齐整，高无庸已经带着两个小侍卫四个苏拉太监进来了。唐儿急忙回避到里间，傅恒则长跪在地。高无庸面无表情，在香案后面站定，扯着公鸭嗓子大声说，傅恒听旨。傅恒赶紧磕了个头，臣傅恒恭领圣谕。高无庸是朗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乾清门侍卫傅恒奉旨巡视江南各省，勤劳王室，卓有成绩，深合朕心，着加两级尚书房行走，兼领散职大臣，给假半月，前赴山西巡查办理剿匪事宜，回京后再行赴任，钦此。傅恒激动的热血沸腾啊，他万万没想到还不到两个时辰，乾隆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急忙磕了个头，臣谢主隆恩。这一份天高地厚之恩呐，他觉得有点承受不起。谢恩完了才慢慢的站起身来，高无庸已经换上了一副笑脸，上前给傅恒打签施礼，哟，奴才给六爷道贺了，我的老天爷哟，谁见过像六爷这样的，还不到30岁就入阁拜相了，哎，这可不是奴才当面奉承您，您呐有福相，必定能做50年的太平宰相，满朝文武谁也比不了您呐。傅恒心中十分高兴，大声吩咐家人， 来呀，快去赏给高公公50两黄金。高无庸一听高兴坏了，连连上前打签施礼呀，满脸堆成了一朵花啊。
哎呦，多谢六爷，多谢六爷，小的告辞了。
高无庸接了赏金，高高兴兴的出了傅恒的府邸。刚一出大门，他就发现这街上的行人特别多，而且呢还都是往西边走，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于是他停下马来跟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贺露营的棺材从德州运到京城了。今天呢由大理寺、刑部、直隶顺天府三堂会审开棺验尸。这个太监啊最爱看热闹了。这个案子自从开审，高无庸已经好几次找借口跑到刑部去看刘统勋审刘康。您还别说，这个刘康还真有点臭骨气，不管怎么严刑拷问，他就是不肯招供。高无庸打心眼里还挺佩服他的呢，听说今天要开棺验尸，他真想去看看热闹啊。但是不行啊，他有公务在身，他这是去傅恒府上传圣旨的。按照规矩，去传圣旨的太监传完圣旨必须回到皇宫向皇上交旨，这样才算办完了这趟差事。所以他不敢怠慢呐，哪敢耽误差事啊，打马扬鞭疾驰狂奔，一直回到了养心殿。却不料一个小苏拉太监告诉他说，皇上这会儿根本就不在皇宫里，已经出去半个时辰了，说是和怡亲王洪晓、讷亲一起走了，大概是因为修圆明园的事儿，去畅春园踏看风水了。高无庸一听高兴坏了，心说这不是天赐良机吗？皇上出去了，我可不是不向皇上交旨啊，他上了畅春园，那么皇宫离畅春园还有那么远的路呢，来回一趟怎么也得2个时辰，嘿，自己不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溜出去偷偷到大理寺去看热闹吗？心中是暗暗得意。于是他对小太监说，啊，那我这就去畅春园交旨了。说完就悄悄的溜出了皇宫。此刻大理寺门前已经是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呢。好啊，一听说今天贺露营的案子开棺验尸，四乡八寨的人呐，奔走相告，都跑着来看热闹了。好家伙，那是人挨人，人挤人，人插人，人碰人呢。高无庸是常到这个地方来的，这一街两巷的小买卖人呐，他全都认识。于是他就把马拴在一家茶馆的门前，把这马呢交代给茶馆的主人了，自己呢就挤进了人群。他一边往里挤，还一边跟人家说，哎哎哎，劳驾劳驾，借光借光，哎，我是宫里的，哎，借光借光，劳驾，我要进去办事儿，劳驾借光。这越往里挤呀，人越多，没走多远，前面有一个大高个正好挡住他了。一看那人身材这么魁梧，这高无庸就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先生，劳驾借光，我是宫里的，我要往……那人回过头来，高无庸一看，啊，惊得他是魂飞魄散。